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呢是不一样的生命啊。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注意到没有？三个我，这三个我里面呢，有两个是老我，有一个呢是新造的我。那个老我呢，已经与基督同死；那个新的我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有基督在你我里面活着，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生命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生命。这新生命呢，就是属天的生命。那么这属天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那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3章24到33节。这里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好，我们今天就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两个字呢，就是天国。那什么是天国呢？那事实上啊，犹太人呢，对神很敬畏，他们不敢随便称呼神的名字，怕亵渎了神啊，所以呢，就情愿用天来代替。因此呢，天国实际上就是神国。什么叫做神国呢？不要说一般人不清楚哈，就是耶稣的门徒当时呢，对神国的意义呢，也有很大的误解。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这里记着说，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不仅是直接的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且呢，还解答了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真正的问题啊，不是神的国几时来到而已，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的国。所以呢，耶稣借着他们的提问呢，就一箭双雕的，就把他们所有的问题一起解答了。那么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啊，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不得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到底有没有来到。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来到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国呢来到有两个阶段哈，一个就是预备期，一个呢就是实现期。今天教会所处的这个时候啊，时期啊，就是神国来到的预备期。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全然的实现。就好像美国哈，美国早在1776年就已经独立建国，但是美国发展到今天这么强大的国家， 要等到200多年以后才真正的实现。那么一说到国这个概念哈，我们就会想到三样东西，有国就有国王，那有国呢就有国民，有国就有国土。那么神的国王是谁呢？当然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神国的国民是谁呢？当然就是属神的人。那么神国的国土在哪里呢？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土啊，可以有两个方面来定义哈。一个定义呢，就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的范围来定义。比如说美国哈，它有多大的面积，它有多少的平方英里。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定义，这个定义呢就叫主权。主权达到的地方就是它的国土。就好像18、19世纪的英国一样哈，英国实际上是一个不很大的海岛国家。但当时的英国呀，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他主权所治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属地和殖民地，那些地方都插着英国的国旗。英国人到了这些地方就是到了大英帝国。虽然在地理上说这些地方都不在他的国土的里面，但是因为英国的主权在那里，那里就成了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神的国了，啊，若以主权来划分，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要看神的国有没有在你心里，那么就看你的生命有没有让神来掌权，在你心里边有没有神的宝座，神有没有成为你生命中的王，就可以证明神的国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如果神在我们教会里边居首位，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如果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生命，那这个新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那么这个属天的生命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有四个字出现3次，就是天国好像。如果今天天国在你我心里面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好像这3样东西。像什么呢？如果今天天国在你心里面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好，你的生命，那么就好像这3样东西啊，一个是你要像麦子，你要像芥菜种，你要像面酵。那么这3样东西都表示什么意义呢？如果你像麦子，那么你的生命就必须要经得起考验；如果你的生命像芥菜种，那你的生命呢就要持续不断的成长；如果你要像面酵，你的生命就必须要发挥出你的影响力，发挥出那种正面的那种属灵的影响力。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3方面一起来思想哈。那么首先呢，你我的生命必须要像麦子，你我的生命必须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什么考验呢？耶稣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但是在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从耶稣后面的解释我们知道，好种就是麦子，好种就是麦子，这麦子呢就是天国之子，也就是信徒。那么什么是败子呢？犹太人他们称败子为假麦子，换句话就是说败子就是假信徒。那么耶稣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说有麦子的地方就会有败子？是不是说有信徒的地方就有假信徒？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就算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有虚假的东西，甚至有罪恶的存在， 所以你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免得你会落入到那种失望之中呢，是不是这样呢？是的，这些呢说法呢都有一些道理的。那也有些人这样想，既然这里说有麦子的地方就有败子，那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些败子，我们这些真基督徒要在那里仔细的分辨到底谁是败子，好让我们和他们划清界限啊，让我们尽量的把他们区分出来，把那些假信徒识别出来，然后把他们赶出教会去呢？不是的。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很清楚，他说不要去薅麦子，不要去拔麦子，容他们一起生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哈，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收割的时候，就是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才会把他们分别出来，麦子呢就烧掉了，麦子呢就收在仓里。但这收割的工作是神差派天使来做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责任。如果我们今天整天在那分辨哪个人是麦子，哪个人是败子，恐怕你会发现别人都是败子啊。所以我们会忽略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败子的成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这些麦子有没有活得像败子，我们这些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虚假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分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败子呢？那我们必须就要比较麦子和败子的生命是怎样的。耶稣这里所说的败子，不是我们中国农村生长的那种麦子，过去我下乡的农村种过水稻的，种过麦子的啊，看麦子麦子，但是这里的这个麦子呢和中国的农村那种麦子不一样的，而是说在巴勒斯坦地区啊，它特有的一种混生在麦子中间的麦子，这种麦子被犹太人称为毒麦，是吧？就是说它是有毒的，在一大片的这个麦田里面呢，你很难看出麦子跟这种败子的差别的，但是到收割的时候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当这个麦粒啊脱去外壳磨成粉之后，可以做成饼来喂养人啊，让人的身体得到的营养得到益处啊。但是呢，那些败子他们脱壳磨碎之后，那粉末是苦的，是有毒的，因此呢你可以称它为苦毒，人吃了之后呢会晕眩，会恶心，严重的呢会致命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今天你我生命里面若有苦毒的话，你我就必须要思想了，你其实很像这种败子。虽然你是麦子，你有麦子的生命，但是你里面呢隐藏着败子。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的外壳除去的时候，也就是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是碰到人生的艰难，或许呢是你身体落入到疾病里面，或者呢是你遭遇到什么不幸，或者是你经历什么失败，这就是你的外壳受伤了，你的外壳被压碎了，你里面的那个真自己也就显明了出来。到底这显明出来的是馨香还是苦毒，这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啊。在我过去所侍奉的一个教会里边，有一个同工，他真的非常好，他热心服侍主，任劳任怨。当然了，他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呢也受过不少伤害，但是有一次呢他跟我分享他自己的侍奉经历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令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一直是记在心里。他说啊，我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就越感恩，就越赞美，因为在难处中啊，神让我经历了他的恩典和信实，我就越相信圣经所讲的是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十字架的路啊，确实不是一条简单容易走的道路，服侍主也必须要受得住别人的误解，也必然会遇到环境，遇到艰难的，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恩典就真的够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麦子的生命。麦子被破碎了之后啊，他的生命是可以造就人，是可以鼓励人，是可以祝福人的。如果今天你我碰到一点困难就退却，就冷淡，就怨天尤人，那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啊，就像麦子里边隐藏着的败子一样啊。那让我们来看保罗，使徒保罗，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呢？保罗说啊，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需要仔细思想保罗这几句话，因为我们呢，往往在只是头脑上知道保罗说这话的意思，但却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自己生命的实际。我们都会遭遇患难，但是遭遇患难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里面所有的是苦毒。若碰到同样遭遇的人，就会彼此诉苦。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啊，要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受患难的人。这就是麦子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如果你我有属天的生命啊，如果基督在你我里面活着，那活出来的生命就一定会像麦子。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经得起考验，我们呢必须要常常思想，当收割的时候，你我会被放到哪里去啊？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呢，就让我们看到哈，麦子、败子都长在田里，但是到收割的时候，只有麦子被收在仓里，只有麦子可以进到神的国里，而败子呢，则要被丢到火里边烧了，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如果你有属天的生命哈，你的生命必须要像芥菜种。芥菜种的生命的特征啊，就表现在它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成长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31节这样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芥菜种原来是在百种中是最小的，可是它长起来的时候呢，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当然对这段经文呢，有些解经家和传道人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解读，是吧？他们认为芥菜呢是一种菜，不可能长成大树啊。芥菜如果要长成大树呢，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今天呢，我要用正面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在巴勒斯坦呢，确实生长着一种芥菜是可以长成树那样高大的，甚至呢，飞鸟呢可以栖息在它的枝子上的。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呢，就好像一个芥菜种啊，当他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哈，在人眼中看来，他在地上的生命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卑微，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就像那百种中最小的一样，非常的不起眼。但等到他长大之后，当他的爱，当他属天的智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当他的属天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子上面啊。我们知道天上的飞鸟是没有国界的啊。我们住在加州，你看到飞鸟哈，你不知道它是本地的鸟，还是从北边从加拿大飞过来的，还是南边从墨西哥飞过来的哈。因为天上的飞鸟呢是可以飞来飞去，是不受国界的约束的。当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以后啊，普天下的各国各族万方万民都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栖息在他生命里面得享安息。这就像天空的飞鸟宿在枝子上一样。那神的国呢是超越国界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像芥菜种，也是会成长的。这个成长呢有两方面的成长。一个是量的成长， 一个是质的成长。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年都能够结果子，哪怕每年你只带一个人信主，那我们教会的信徒数量就每年会增加一倍的了。那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看到质的成长，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在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话，六章一节要求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才能够进入。离开什么？离开开端。当一个人决志信主，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这就是开端。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完全。我们要不断地进入那完全，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追求那个完全的地步。我们并不是以仅仅得救为满足，而是要什么？要付代价。很多人信了耶稣，受洗了以后，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再没有出现在教会，或者是偶尔到教会来露个脸。这不是真正的像芥菜种一样的生命。芥菜种的生命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成长的，它的目标呢是完全的地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是完全的。大家要知道这里这个完全这个字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实际上呢它的原文跟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成熟，是 maturity 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成熟。那么什么叫不成熟？什么叫成熟呢？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成熟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是成熟的生命呢？要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经得起三个自我检验。我不知道这个泡泡的今天怎么一下全都打出，不是我一点一点的那出来。那大家就这样看好了。那么第一个自我检验呢，就是我们信耶稣，如果只是追求自我满足，这就是不成熟。如果你常常追求这个合神的心意，那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什么叫做追求自我满足呢？就是我信耶稣的目的，就是希望耶稣能够保佑我，祝福我，让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能够过得顺顺利利，这个衣食无忧，能够让我飞黄腾达，就像当年雅各对神的认识一样。只要你在我行路的路上，你保佑我，然后是让我有吃有穿，是吧？我就可以认你做我的神，是吧？就像当初雅各那个不成熟的生命一样的，是吧？那么这就是追求自我满足，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离开这样的光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地步，那就是信耶稣是为了要合神的心意。那什么叫合神的心意呢？合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能够相信，信耶稣是神的拣选，是神拣选，神先爱了我们，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呼召，有一个计划。你必须以能够讨神的喜悦作为你我信耶稣真正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就是要让神可以透过你的生命，你生命的见证，然后使人神的名得荣耀。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这就是自我检测的第一个标准。那第二个标准呢，那我们要看到一个不成熟的人是跟随人，一个成熟的生命呢是跟随神。一个跟随人的人就喜欢听人说什么，人云亦云，很容易受迷惑的。而且呢一个跟随人的人呢也喜欢人来跟随他。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是来跟随神，但而且呢他不但自己来跟随神，还带领别人来跟随神。他带领呢不是用他嘴巴来带领。他不是说照着我说的去做 do as what I say， 而是说 do as what I do。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生命。那这样子的生命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啊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do as what I do， 啊，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不但自己跟随主，他还带领别人来跟随主，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弟兄姊妹，对比之下，你我觉得自己是哪一种生命呢？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生命呢？这是第二个自我检测。第三个自我检测呢，是不成熟的生命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容易被环境所左右，而成熟的生命呢，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能够相信神掌权。那换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呢，可以是你身体的疾病，可能呢是你家庭生活的缠累，或者呢是你旁边的人伤害了你，或者呢你在教会中呢，或者从弟兄姊妹身上呢，你看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被这些环境给绊倒了，或者你就被带入到那种软弱里面去了，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生命。成熟的生命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啊，他都相信神掌权。成熟的生命天天就披戴着属灵的军装，这样他就可以刀枪不入，他就可以能够胜过仇敌。那这样的生命呢，才是成熟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像芥菜种一样吗？芥菜种的生命就是一个一直不断成长的生命啊。那么第三点，属天的生命另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像面酵，是吧？这个面酵最大的表现呢，就是它可以发挥它的想象力。那让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13章33节哈。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许多人呢对这段经文呢也是解释也是负面的，因为一提到酵，他就想到了罪。当然确实是在酵在这个圣经里边呢，许多地方都是代表罪的，所以呢他们也认定呢这个酵在这里呢也是在讲罪。但是好像有点说不通，天国好像罪，我觉得也讲不通。我今天不对这个做任何的批评和论断上，但神给我的领受让我看到的是正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教常常是用来预表罪，但是预表罪呢并不等于它就是罪了。就像方舟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你不能说方舟就等于基督。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狮子，那么圣经有一个地方形容魔鬼为吼叫，像吼叫的狮子寻找，遍地寻找着可吞吃的人。但是圣经也说耶稣像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同样都是狮子，但那是不同的狮子，是不是？我们千万不要一听到叫马上就断定它就是罪，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叫放在面团里面会让全团发起来，换句话就是说，这个叫是有功能的，这个教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本来一个面团是小小的，但是它却因为教的功用能够做成可口的面食供人食用哈。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影响力。但是关键光看到教发挥影响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它如何能够发挥影响力。举个例子说啊，今天许多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影响力啊，事实上他们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不是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啊。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啊他们没有找到发挥影响力的那个关键。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呢，有一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字呢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发挥出这属灵的影响力，就是哪一个字呢？就是藏。那面酵呢必须要藏在面团里面才可能使面团发起来啊。那什么叫做藏？什么东西要藏？不是面团要藏，而是面酵要藏。 那圣经的道理也往往和世上的道理是不一样的，甚至呢是相左的。世人呢通常认为要发挥这影响力啊，就是要显出来，要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去张扬才会有影响力。但是圣经在这方面道理呢正好相反，它要我们隐藏，是吧？那你要想发挥你的影响力哈，首先你要学习隐藏的功课啊，就是要把我们的己藏起来，要把我们的老我藏起来，让他们完全消失。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很难学的，也是基督徒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人呢是很难舍己的，是很难放下自己的，很难谦卑自己的。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去显露出来的，常常是我们自己，以至于呢，我们去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客观上像面教哈，但是主观上呢，并没有发挥出面教的功能。啊，主要原因呢，是我们没有学会隐藏自己，没有藏在面团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你真正能够发挥功能，我们的这个己越隐藏越消失，我们的侍奉才会越发挥出你这个影响力。就像这个面教藏在面团里，你看不到面教，你却可以看到全团，这个面团全团都发起来。这个面团就是我们的教会，如果人眼中看到的都是你自己在那里表现上，而看不到你在教会中的功用与影响，那你的侍奉就是失败的，啊！我看到我们教会中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还是很会做隐藏自己的功夫，大家都学得这些年都生命的长进，使得自己都很谦卑。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里边，这全团里边有很多这隐藏的面教，在那块默默的在发挥着功用，发挥着影响力啊！所以说，除非我们的己是消失的，到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做到了那种的无我。无私的侍奉，当你的生命活到了这个地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出莫大的影响力。你想一个人行善，是到处敲锣打鼓，唯恐天下不知好呢，还是像有的人总是在那默默的行善？你觉得哪一个人，就久而久之，你觉得哪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更大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隐藏的功课。是虽然很难学，但必须得学的功课。那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都经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你就说彼得吧，是吧？他在马太福音里边26章里边记着说，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将要受难的时候，彼得这个时候对耶稣这么说：“他说众人虽然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所以你看到没有啊？他说的是众人。这众人指的就是其他的门徒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众门徒之上，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不但不懂得隐藏自己，他要显明自己啊。正因为他不懂得隐藏，所以他就无法让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他不但没有带领其他的门徒一起来陪伴耶稣走向十字架，而且他自己都失败得很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啊，而主耶稣就不一样了，他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啊。这个约翰福音5章31节说，这里有句话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我是谁吗？这不是主耶稣哪一个门徒说的，而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惭愧。你看，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他道成肉身，穿上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他还谦卑地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如果神的儿子都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你我凭着自己还能做一切的事情吗？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发挥不出影响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己太大，我们这个老我太强。那有很多人以为啊，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能力，靠着我的恩赐，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都是我。但是耶稣说不是我，所以他就发挥出那种无人能够与他相比的那莫大的影响力啊，使整个神的国全团都发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这春秋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启发哈。故事呢是发生在春秋时代，当时有一个国家叫楚国。有一次呢，楚王出去打猎，他不慎丢了一把他很心爱的弓，那手下的人就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回来禀报国王。没想到楚王呢却很大度地说，他说：“楚王失弓，楚人得弓，何必求？”意思就是说，我楚王在楚国打猎丢了一把弓，最多也就是让楚人捡去了，何必再找呢？那么他这话当时博得满朝文武的赞美，赞这个楚王心胸宽广。那当初呢，在当朝呢，有一个文人，他听了楚王这句话之后也觉得很好，但他觉得还不够完美，所以他就自以为是地说，他说：“楚人失弓，楚人得弓，何必言王？”意思就是说，若真的不在乎的话，那无非就是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捡了弓，何必你还要提你的身份呢？说自己是王呢？看到没有，这就是隐藏，是吧？把王的身份给隐藏起来。但有人觉得这个隐藏还不够，当这件事传到孔夫子的耳朵之后，他就说：“人失弓，人得弓，何必楚也？”是吧？就是在。这就你看到没，这里就是有一个更深的隐藏的功夫，他不但不提王，他连楚也不要提，是吧？只要讲有人丢弓，有人捡弓就好了。但这还不够，他们觉得孔夫我们都觉得这个孔夫子他有这个沧海的胸襟了哈，但有人更有这个乾坤的度量，这个人就谁呢？是老子。老子说话了，他说：“失弓得弓，去其人可以。”意思就是说，王要隐藏，楚国要隐藏，连人也要隐藏。老子的心胸就是失公得公，天下为公，是吧？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以此为满足了呢？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是属天的人，你我要发挥出属灵的影响力，恐怕还要有更大的隐藏。只藏身份和地位是不够的，只是藏了你的国籍还是不够的，就是把你整个人消失了也还不够，那把弓要藏，是吧？那就是连那把弓也要藏。那一个属天的人呢，应该是失德得失何异乎？意思就是说，失也好，得也好，有什么了不得呢？是吧？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得的，你的失可能是别人的德。是吧？那么你的德呢，别人的德呢，也可能是你的失，没有什么不得了。那么今天我们对地上的这得失，对今生的得失，对暂时的得失，我们有什么好在乎的呢？那基督徒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眼界，我们要看到基督徒得失的标准是神的得失，神的德就是你的德，神的失就是你的失，这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己呀要破碎，我们这个老我呀要被对付，是吧？我们这样才可以什么扩展，在扩展神的国方面，可以发挥出我们的影响力。这也就是约翰使徒这个施洗约翰所讲的那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要消失在基督的里面，就好像一滴水消失在海洋里边一样。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我要隐藏在基督里，叫人能够看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里面基督的生命。这样你就可以像面教一样使全团发起来，这样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影响这个时代，影响这个社会。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放下自己，以神为中心，以神国为念，发挥出我们属灵的影响力。啊，好，最后呢，让我们来再思想一段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的13章，应该是在前面吧？对，13章1节，这里记着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弟兄姊妹，读了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教导天国真理的那一天呢，跟今天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耶稣无论往哪里去，都有很多人到他那里聚集。那天有许多人来寻找耶稣，今天不是也是有许多人来寻找耶稣吗？啊，他们到耶稣那里聚集有一个目的，那无非呢就是想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巴不得这个神迹也能够行在他们身上。那今天呢，许多人也是这样，他们来寻找耶稣，是吧？到教会来，也有一个目的，就是满足我肉身生活的需求，解决我当下生活上的问题，然后呢，将来呢也可以救我脱离地狱啊。但是呢，在那一天，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的目的，只是呢跟他们讲了天国的真理。那今天呢，我们更需要的其实也是天国的真理，就让我们一起来记住今天经文中的三个天国好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生命里面有今天所讲的这些特征吗？你我生命里面有没有属天的生命？我们像不像一个属天的人？如果你有属天的生命，就必须要有三大表现。一个是你的生命要像麦子，你的生命要经得起考验，要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要经得起苦难的考验，要经得起疾病的考验，要经得起各种各样困难的考验。如果你有属天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必须就要像芥菜种，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繁殖，你会结果子，带领人来信耶稣，是吧？你更会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你的生命如果要像属天的生命，那就要像面教一样，是吧？在这个时代中发挥出你属灵的影响力。而那个影响力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来，是因为你对付了你自己，让你的侍奉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弟兄姊妹，只有这种像麦子、像芥菜种、像面教的生命，才是属天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啊，你希望有这样的生命吗？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说主啊，是的，我需要，我渴慕，求主帮助我，我需要有主在我的生命中，使我能够活出这样的属天的生命，好使神的名得荣耀。好，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主，因为每次我们主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借着你话语的传递和分享，这是让我们的生命每次都得到滋润，让我们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边汲取生命的营养。主，你的话语真是宝贵，真是甘甜，每一次我们学习的时候，真是让我们的生命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愿意继续在你话语上努力的追求。主，也求你借着我们的追求，把我们当得的福气、当得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